好，那继续我们的解惑系列。今天晚上首先我要讲的一个话题是基督徒会不会失去救恩。我再说一次，基督徒会不会失去救恩。那这个问题很重要，这个是关系到教义。跟我说教义。我做传道人很多年啊，那前些年我的经历呢，就是我不太喜欢讲关于教义的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会引起很大的争论。其实我也不是一个喜欢被人说三道四的人。所以呢，我出于明哲保身吧，出于不想引起太大的争议，所以我一般都是跳过教义的道，基本上是不讲这些的。那我讲到的主要是讲什么呢？讲生活，讲造就。后来呢，我就有了很大的改变。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我发现了，我观察一个基督徒，包括我自己的成长经历，一个基督徒如果在教义上他没有正确的认知，换一句话说，如果他的教义是错误的，基督教他的教义是错的，那么你讲再多的生活，讲再多的造就，到后来你会发现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翻转和改变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根基是错的，他的教义是错的，到了一定的地步的时候，他的信心还是会崩溃掉的。遇到一些环境，遇到一些问题，看到一些现象的时候，他仍然会产生怀疑，他仍然会有定罪，仍然会有控告，因为教义没有正确的建立在他的生命当中。你上面的建造到最后都是空中楼阁，那会毁于一旦的。所以这几年我自己有了神的启示，我就深深的明白，要想一个人的生命彻底的被翻转，除非他的教义是正确的。这就是我们常常讲到说，跟我说，信的正确才会活的正确。你讲生活，讲造就，你是在讲活的正确，讲的都对，但是你知道吗？这个是果子，你专注在果子上未必会结出果子，这个可能是人的努力。那真正的果子来自于哪里？来自于它的根基，它的根是对的。就像一棵树，当它的根是对的，当它的生命是对的，它自然就会结出果子。一棵正常的苹果树，它自然就会结出苹果。一棵正常的葡萄树，它自然会结出葡萄。你要想得到葡萄，那么你确保这棵树是葡萄树，并且让它有正常的好的环境来栽培它，因为它是葡萄树，它一定会结出葡萄。所以要想得到果子很简单，让它的根基正确，生命正确。如果你忽略了它的根基，忽略了它的生命，只是专注在果子上面，这个果子是很难结出来的，就算结出来的也未必就是真正的果子，它也是不长久的。所以信的正确，教义正确，根基正确，这个带出来的结果，这个带出来的行为是真正的行为。阿们吗？就是过去我们常常讲到，在律法之下也讲行为，但很多的时候这个行为是出于惧怕，出于担心，出于恐惧，出于定罪，他不是不想做，而是不敢做。太多的基督徒他不犯罪是因为不敢犯罪，而在恩典之下你不犯罪是因为不想犯罪。不敢犯罪动机更纯呢，还是不想犯罪动机更纯？不想。就像一个男人他不犯奸淫是因为怕得艾滋病，怕得什么性病，怕得什么肝癌，所以他有贼心没贼胆，他不敢犯罪。还是说另外一种情况是因为他太爱他的太太了，太爱这位主耶稣了，他不愿意，他不想。请问一下，哪一种动机更纯？肯定是后者。恩典让你回到你最初的本相，激活神不再惩罚你了，激活神不再定你的罪了，你会不会为所欲为？这个回到你生命的本相，回到本质上。有人说你讲了那么多恩典，信徒会胡作非为，会放纵。如果因为我讲了恩典你就胡作非为了， 那么你从一开始你的生命就有问题。如果牧师说你不祷告也不被定罪，好，从此之后三年不祷告，那么你有问题，你不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，你明白吗？阿们。如果牧师说你不来聚会也没有定罪也没有惩罚，结果教会一个人都没有，就只剩下牧师一个人，讲台也自己搬，那么这个教会的生命从一开始就有问题。所以恩典是让你回到什么生命的本相，在基督里神不再定你的罪，神不再惩罚你，神不再审判你。当你越知道这一切的时候，你会越爱上这位神，越亲近这位神，越愿意跟随这位神。这是健康的正确的生命，一起说阿们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应该是由什么，由正确的教义，正确的相信，带出正确的生活。我再说一次，讲恩典和讲律法定罪都带出同样的结果，都是朝着一个目标方向，但是动机、心态、根基完全不一样。所以神要我们应该要回到最初的根基上，动机、根基一定要正确，阿们。所以这些年我深深的发现，如果你没有让信徒建立在正确的教义上，你讲再多的生活，讲再多的造就，你到最后发现还是没有用。所以牧师总是在强调教义，原因就在这里。所以教义对于你来说很重要，哈利路亚。那今天晚上你需要知道，作为基督徒有一个教义你需要很清楚的知道，一旦你得到了永生，你重生了，你有了永生，你得救之后，你会不会再次失去救恩？会不会不小心失去了救恩？会不会犯了什么罪结果又不得救了？会不会因为你做了什么，信耶稣信了几十年又白信？如果在这一点上你不确定的话，那么你的喜乐是没有办法满足的。我再说一次，喜乐和不安它无法共存。只要你生命中还有一些不确定，那么你的喜乐平安总是有保留的，总是有欠缺的。所以这一个问题，教义你需要确定。那今天我要告诉你，回到圣经罗马书五章十五节到十九节，只是过犯不如恩赐，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，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，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？从十五节开始一直在讲到在亚当里和在耶稣里一个对比哈。十六节继续说，因一人犯罪就定罪，也不如恩赐，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，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。然后十七节、十八节、十九节，我们直接来看第十九节，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，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。这些经文告诉你，在亚当里因一人的悖逆，因着亚当的犯罪，所有人几乎你什么都没有做，你也成了罪人。亚当的能力就是有这么大，记得哦，因着亚当犯罪，你什么都没有做，你也自动成为罪人。还有因着亚当犯罪，你做再多的好事也改不了你罪人的身份。因着亚当犯罪，你的行为是没有办法改变你的身份的，认同吗？我们很清楚这个道理。如果他不信耶稣，哪怕是他做再多的好事，他也会下地狱，因为亚当犯罪，人的行为是无法改变身份跟地位了。有人说不公平，下半节啊，那这个更不公平。因耶稣的救赎，只要你相信，你就自动成为义人。照样因义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了。因耶稣的救赎，只要你相信，你什么都没有做也是义人，你做了再多的坏事也是义人。但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说呢，观念上转不过来。如果跟他说在亚当里你做再多的好事都无法改变你的身份地位，因为亚当的能力就是有这么大，行为不会改变身份地位，他会说阿们。但是下一句你跟他说在耶稣基督里你做了坏事你仍然是义人，他说不阿们，对不对？请听好，思考一下啊。如果你认为在耶稣里你的行为会决定你的身份地位的话，那么我也可以反问你，在亚当里不需要信耶稣，只要做好事就可以成为义人，两者是一样的。 如果你相信这个，那么你也要相信这个，因为中间有两个字，照样，以此类推，这个律怎么运行，这个律也怎么运行。更何况耶稣的能力大过千千万万倍的亚当。就平等而言，在亚当里你的身份地位不会被你的行为改变，在耶稣基督里你的身份地位也不会被你的行为改变。这是平等而言，更何况耶稣的能力超过千千万万倍的亚当。所以请听好，你不是因为行为而成为义人，也不会因为你的行为而失去义。你从一开始就不是凭着你的行为得到的，也不会因为你的行为而失去。请跟我再说一次，这是教义。而且这个义是什么？这个义是存到永远的义。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节，教义我需要一直强调。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节，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，要止住罪过，除尽罪恶，赎尽罪孽，引进什么永义。跟我说永义，永远的义。我再说一次，永远的义。所以今天你已经得到了这个义，是永远的义。我再说一次，你不是凭着你的行为得到它，也不会因为你的行为而失去它。这是教义。阿们。就像我一出生，我已经是一个男性，我的表现是不会改变我的性别身份的。我摔倒了，请问一下，我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感谢主，智商挺高的，这都知道。我摔两次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我摔十次，我摔一百次，我摔得满脸都是泥，我也是男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表现不会改变我的身份地位。我一出生是男的，我就永远是男的，我的 DNA 基因已经永远不会改变，几乎做了变性手术 DNA 基因也没改变，男的就是男的，明白吗？当你重生得救之后，在神的眼中成为义，可是我们常常却认为我们的表现不好，状态不好，我们就失去了义，这是错误的。教义一定要先清楚，跟我再说一次，这是教义。当然反过来讲，没有人愿意故意摔倒，每一次摔倒都会给你带来痛苦，所以没有人愿意跌倒，没有人愿意犯罪，没有人愿意在罪里打滚。每当你跌倒软弱失败的时候，总是会带来深深的定罪，良心总是受到谴责，总是受到折磨，总是给魔鬼有机可乘，罪总是会给你带来很多负面的结果。阿们。但是真理教义是你的身份地位从一开始就没有改变过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好吗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请你回到这一个点上。所以再来看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八节到五十一节。当你重生得救之后，你就重生了，你的灵重生之后，你的灵就是义的，公义的，是义的，指的你的灵啊，它永远不会再灭亡了。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，四十八节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，这是从天降下来的粮，叫人吃了就不死，这是指的耶稣来说的。当你接受耶稣，领受耶稣的时候，五十一节，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。跟我说，就必永远活着。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。也就是说，当你领受接受了耶稣之后，你的灵就永远活着，灵重生了。跟我说，灵重生了。再说一次，灵重生了。我们常常说的就有了什么永生。所以永生不是在你死的时候才进入永生，当你重生得救的那一刻，你就已经有了永生。所以今天你我都是行走在永生里面，哈利路亚！因为真正的你是你的灵，已经永远不会死了。阿们。可是记得这是教义哦。但是有时候你不清楚教义的时候，有时候就会什么模棱两可。真理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没有模棱两可。教义是绝对的。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他重生得救之后，他的灵就活了，就有了永生，永远不会死了。灵指的是灵来说的，魂需要更新的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常常以为当他软弱失败，或者说犯了一点罪之后，他马上又失去了永生，又重新死了，然后再认罪再悔改，然后灵又重新活过来了，然后一不小心又犯罪了，然后又重新 又死了。如果他的灵还是会一会儿重生了，一会儿又重新死了，一会儿再重生了，一会儿再重新死了，是由他的行为来决定的话，那么从一开始这就不叫永生。如果还会死，他就不应该叫永生，明白吗？这是不对的。就像钟牧师所说的，你这本事倒挺好的哦，一天当中一会儿在天堂，然后犯了一点罪，跟老公吵了几句，好了，又有了罪了，然后又下到了地狱，等你认罪道歉，主啊赦免我，宝血洁净我，主就洁净了你，结果又回到了天堂，然后一会儿对孩子又生气了，又犯罪了，又下到了地狱。你这本事挺好的，这个天堂地狱直通车，这上上下下，上下上上下下，下下上上，一天当中就是好多次，一会儿天堂，一会儿地狱，一会儿天堂，一会儿地狱。我再说一次，教义一定要清楚，基督徒是不应该犯罪，我们应该过着荣耀基督的生活，这一点我们绝对赞成和阿们。但是就拿教义来说，你的过犯、你的表现、你的状态，它没有影响你的身份和地位。哈利路亚！当你有了这样的认知之后，你就有了确据，有了力量，有了平安，有了喜乐，而这个力量足以战胜你生命中一切的困难，足以战胜你生命中一切的软弱，足以战胜你生命中一切的过犯和罪恶。哈利路亚！这个真理的确据会把那一些恐惧、不安、忧郁、抑郁远远的赶出。哈利路亚！所以真正的平安喜乐一定是建立在绝对的真理上面。我信主信了好几年，我都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得救，因为我接受的教导都是以行为为导向的教导，我没有明白福音，所以我都害怕。今天状态好的时候感谢主，我得救的，我上天堂，稍微状态有一点不好的时候，难说，没准我还得下地狱。我的喜乐是没有办法得到维持的，当我坐飞机的时候我会害怕，可能我这段时间哪里又得罪神了吧，也许又不合神的心意，飞机万一出个啥事，我就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了，很恐惧的，因为对自己的得救不确定，对于得救的稳固性也不确定。所以你知道吗，这是关键的点，这是教义，教义如果不清楚，你是没有办法人生有更好的发挥的。哈利路亚，好不好？想象一下，闭上眼睛，想象一下，每个人闭上眼睛好不好？牧师做一个示范，做一个比喻哈，闭上眼睛请听好。现在你正走在万米高空上，哇，下面是万丈深渊，你正走在一根钢丝索上。这个时候到底是你身上有一根安全带能够让你走到对面呢，还是没有任何安全带的保护能够让你走到对面？答案是肯定的，你越有安全带，你越能够走到对面去，你越没有安全带呢，走不了两步你会一下子掉下去，你相信吗？人生越有保障的时候，我再说一次，你会在足够的安全感里面活出足够的丰盛的生活，你越有保障，你越能够活出得胜的生活，完全的安全感才能带来完全的喜乐和平安。一起说阿们。那有人说，你把这个讲得那么绝对，他故意的犯罪怎么办？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不可能，不会有一个人说在表演这个走钢丝，系着安全带万米高空，然后对观众说，反正我系着安全带，我故意跳下去，你们再把我救上来啊。不会有这样的人，这个安全带给你的是足够的信心，没有人会拿这个来开玩笑，这个推论是不存在的。当你没有安全的时候，相反你就被捆绑，相反很多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活出那个信心。哈利路亚，教义不应该有模棱两可，它是绝对的，阿们吗？那今天我也告诉你，这个不是恩典福音这么讲的，世界主流神学 70% 都是认同这个观点的。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不可能再失去救恩的，主流神学 70%， 路德宗 改革中、信义中、清新会、长老会、弟兄会全部认同这个观点。那大牌的有谁呢？施布真、穆迪、达密、中马田，连宋尚杰、王明道、林宪高、陈忠道、唐崇荣全部都认同这样子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哈利路亚。